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王迅，字少伯，是卫星人，在郡中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吏部令史，转任殿中将军，多次升迁至上洛太守。他私人的牛马在郡中产的幼崽，在任期届满时全部交给官府，说是郡中所产的，转任卫星太守。惠帝末年，西南夷叛乱，宁州刺史李毅去世，城中100多人尊奉李毅的女儿坚守城池多年。永嘉四年，至中毛孟到京城请求任命刺史，不被理睬。毛孟坚持陈述说，君王去世，亲人丧亡，我们被幽禁在穷困的城中，在万里之外诉说哀痛，却得不到怜悯和救援，既惭愧没有像申包胥那样哭秦庭的感应，又羞愧没有像杞梁期那样哭倒城墙的笑靥，活着不如死了，请赐我一死。朝廷怜悯他，于是任命王迅为南夷校尉、宁州刺史，让他从郡中直接前往镇所。他与毛孟一同出发，路上遇到寇贼，过了一年才到达。外部被李雄逼迫，内部有一寇作乱，官吏士兵逃散，城邑变成废墟。王迅披荆斩棘，整顿秩序，收据离散的人，专门依靠威严的刑罚鞭打不同风俗的人。王迅还未到州中时，就遥举董廉为秀才，建宁公曹周岳说董廉没有才能，不下达文书。王迅到任后逮捕周岳并杀了他。周岳的弟弟周乾谋划杀害王迅，让前建宁太守赵混的儿子赵涛代理刺史，事情被发觉，一并被杀，又诛杀不守法的豪强大族数十家，征伐各夷族，俘获斩首上千人，获得马匹牛羊数万头，于是没有人不振服，威势遍行宁州。又派儿子王成奉表劝进元帝，元帝嘉奖他，多次加授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假节、校尉、刺史职务不变，赐爵包中县公。王迅根据地理形势，上表分臧科郡设立平夷郡，分诸提郡设立南广郡，分建宁郡设立夜郎郡，分永昌郡设立凉水郡，又改益州郡为晋宁郡，这些事都得以施行。此前越西太守李昭被李雄抓获，从蜀地逃回，王迅又任命李昭为越西太守。李雄派李湘人回攻打李昭，李昭从南秦与汉家太守王载共同抵抗，在温水交战，李昭战败，王载于是率二郡归附李雄。后来李湘等人又渡过泸水侵犯宁州，王迅派将军姚崇窜称抵抗，在螳螂交战大败李湘等人，姚崇追击到泸水，落水而死的有千余人。姚崇因路远不敢渡水，王迅认为姚崇不穷追敌人，发怒囚禁了众将领，抓住姚崇鞭打他，怒气极大，怒发冲冠，官帽因此裂开，于夜间去世。王迅在周中14年，周人又立王迅的次子王坚主持州府事务，朝廷下诏任命王坚为南夷校尉、宁州刺史、假节，赐王迅谥号为壮。陶侃担心王坚不能对抗蜀人，泰宁末年上表任命零陵太守尹凤为宁州刺史，征召王坚回京，王坚病逝，其兄王成袭爵，历任卫星太守、散骑常侍。蔡豹，字世轩，是陈留与成人。高祖蔡志是汉朝的卫尉，左中郎将蔡邕的叔父，祖父蔡穆是魏朝的尚书，父亲蔡弘是阴平太守。蔡豹有气概才干，历任河南城、长乐、清河太守。避乱难度，元帝任命他为镇武将军、临淮太守，升任建威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当初祖逖任徐州刺史，蔡豹是司马，祖逖一向轻视蔡豹，到这时祖逖任豫州刺史，而蔡豹任徐州刺史，都受命征讨，祖逖对此很惭愧。这时泰山太守徐堪与彭城内史刘霞一同讨伐反贼周府于寒山，徐堪的部将于要斩杀周府，等到论功时刘霞占了先，徐堪发怒，以泰山郡反叛，自号安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攻破东莞太守侯史毛，并占据其物堡。石继龙征伐他，徐堪害怕，请求投降，元帝同意了。不久又反叛归附石勒，石勒派其将领王福都、张景等数百骑兵帮助徐堪。朝廷下诏征虏将军杨建、武威将军侯礼、临淮太守刘霞、鲜卑段文鞅等 与蔡豹共同讨伐他。诸将畏惧懦弱，停兵下邳，不敢前进。蔡豹想进军，杨建坚决不允许。徐堪派使者向石勒求救，石勒以外换为由推辞，并向徐堪多方索取。王福兜等人又奸淫其家事。徐堪知道石勒不救，又担忧王福兜等人放纵暴虐，于是杀了他们，再次请求投降。元帝厌恶他反复无常，不接受，下令蔡豹、杨建按时进讨。杨建及刘霞等都一句不听从，互相上表报告，所以蔡豹很久不能前进。尚书令刁协上奏说，臣等考虑淮北征军已失去时机，现在正值盛暑，茂设山险，山民熟悉弓弩，适应土俗，一人守住险要，百夫不能抵挡。而且漕运极其困难，一旦粮食缺乏，就不是智谋力量所能防御的了。尚书宁肯治人，不要被人所治，应当将军队停住在那里，深闭固垒，到秋天还不平定，再进大军。元帝下诏说，知难而退，确实合乎兵家之言，但小贼虽然狡猾，终究会被擒获，为战而退，先自我挫败，也是古人所忌讳的。而且少存已占据贼垒，威势已经振作，不可退一步。于是派遣至枢御史郝谷为邢台，催促督促，令其进讨。蔡豹想直接进军，杨建坚持不听。刁协又上奏免去杨建的官职，委任蔡豹为前锋，将杨建的士兵配给他，降号折冲将军，以责令其以后效力。蔡豹进据汴城，想以此逼近徐堪。当时实际龙屯驻据平，将要进攻蔡豹，蔡豹连夜逃跑，退守下邳。徐堪在潭丘袭击，夺取了蔡豹的辎重，将军刘宠、陆党奋力作战，战死。蔡豹战败后，将要回去谢罪，北中郎将王叔阻止他，说胡寇正来，使君暂且应当设职，为百姓捍卫，贼退后再谢罪也不晚。蔡豹听从了。元帝听说蔡豹退兵，派人逮捕他。使者到达后，王叔在夜间派兵包围蔡豹，蔡豹以为是其他祸难，率领部下攻击，听说有诏令才停止。王叔抓住蔡豹，送到建康斩首，在市场上示众三天，时年52岁。蔡豹在徐州时，对内安抚将士，对外怀柔众人，狠得远近人心。听说他死了，很多人痛惜哀悼。他没有儿子，兄长的儿子蔡毅字元子，是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、高阳乡后。因号北伐，让蔡毅率众从彭城出发，死于军中。杨建，字景期，是泰山人。父亲杨继是匈奴中郎将，兄长杨伟历任太仆、兖徐二州刺史。杨建担任东阳太守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左卫帅。当时徐堪反叛，司徒王导认为杨建是徐堪所在州的冠族，一定能制住他，请求派遣他北讨。杨建极力推辞说没有将帅之才。太尉西建也上表说杨建没有才能，不宜随便派遣。王导不采纳，强行起奏授予他征讨都督，果然战败。王导因举荐杨建非才，请求自贬，皇帝不同意。有关部门判杨建斩刑，元帝下诏因杨建是太妃的外戚亲属，特免死罪，除名。过了很久，担任少府。等到王敦反叛，明帝因杨建是王敦的舅父，又一向亲近党父，略有猜疑责备。等到成帝即位，参与讨伐苏峻，因功封封城县侯，改任光禄勋，去世。刘印，字成印，是东莱耶人，是汉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，容貌俊美，善于自我看重，结交当时豪杰，名声显赫于海带之间，世人都仰慕他。被举荐贤良，征辟为司空院，都不就任。天下大乱，他带着母亲想避地辽东，路经幽州，刺史王俊留下他，上表任命为渤海太守。王俊败后，转而依附冀州刺史邵绪。邵绪部众少弱，谋划投降石勒。刘印对邵绪说，田丹、包胥不过是齐楚的小吏，尚且能保存已灭亡的国家，保全失败的国家。现在将军依仗精锐之众，占据全盛之城，怎么能将即将成功的大业毁于一旦，把忠信之人交给豺狼呢？况且项羽、袁绍不是不强，高祖带孝，响应如回声。 曹公奉帝，而诸侯和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逆顺之理不同，自然之数已定。何况仪容丑类，聚集无赖，虽然有大洋之盛，终究有被宰杀的祸患。而想要脱根结源，岂不是危险吗？少旭说，如果像您说的，即将安出。刘印说，琅琊王以圣德清明，开创基业于江左，中兴之龙可以翘足而待。现在为将军考虑，不如抗拒大顺，以激励义士之心，奉行忠正，以激励军人之志。机事在于秘密，时机难以违背，存亡费心，在此一举。少旭听从了，于是杀了几个持异议的人，派使者到江南，朝廷嘉奖他。刘印请求自己前往，少旭厚礼送他。到达后，元帝任命他为丞相参军，多次升迁，至尚书吏部郎。刘印听说石继龙攻打燕赐，对元帝说，北方各镇都已陷没，只剩下少旭了，如果让他被石继龙控制，会辜负义士之心，阻碍归附之路，我认为应当救援。元帝将要派兵救援，恰逢少旭以死而作罢。王敦一向与刘印交好，很亲近贵宠他，请他为右司马。刘印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，托病不理事，因此触犯王敦之意，出任豫章太守，以脚疾推辞，下诏旧家受印绶。郡人莫弘是南土豪族，乘乱杀了本县令，横暴无道，百姓忧患。刘印到后，诛杀莫弘及众豪强，境内肃然。咸和初年，为平南军司，加散骑常侍。苏峻作乱，温峤率军东下，留刘印等守卫盆口。世平因公赐爵封成子，不久代替温峤为平南将军，都督江州诸军事，领江州刺史。贾节，刘印地位越来越高，金豪日益严重，纵酒单乐，不恤政事，大肆增值财货，商贩百万。当初刘印代替温峤，远近都认为不是合适人选。陶侃西建都说刘印不是方伯之才，朝廷不听。有人问王悦说，现在大难之后，纲纪迟钝，从江陵到建康3000余里，留人上万，遍布江州。江州是国家的南藩，要害之地，而刘印以奢侈放纵的本性，卧而对之，没有外变，必有内患。王悦说，听说温平南对我家公说，接连做噩梦，想见代替的人，不久说可以用刘印。这是温峤的意思，不是我家公的意思。当时朝廷空竭，百官无路，只依靠江州漕运，而刘印商旅络绎不绝，以私废公，有关部门上奏免去刘印官职。诏书刚下，刘印就被郭沫杀害，时年49岁。儿子刘赤松袭爵，娶南平长公主，官至黄门郎、义兴太守。桓宣是峤国智人，祖父桓许是益阳太守，父亲桓弼仕冠军长史。桓宣开明济世，笃厚朴素，担任元帝丞相舍人。当时务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，樊雅自号峤郡太守，各据一城，部众数千人。元帝因桓宣诚信厚道，又与张平、樊雅同州里，转任桓宣为参军，让他去见张平、樊雅。张平、樊雅派君主部随桓宣到丞相府接受节度，元帝都加授四品将军，旧统帅骑部，让他们捍卫北方。南中郎将王罕请桓宣为参军。不久，豫州刺史祖逖出兵屯驻泸州，派参军殷毅去见张平、樊雅。殷毅轻视张平，看他的房屋，说应当用作马厩，看到大锅想铸成铁器。张平说，这是帝王的大锅，天下平定后才能使用，怎么能打破？殷毅说，你能保住脑袋吗？还惜什么大锅？张平大怒，在座位上杀了殷毅，拥兵固守。一年多后，祖逖攻打张平并杀了他，而樊雅占据峤城。祖逖因力量弱，向王罕求助，王罕派桓宣领兵500帮助祖逖。祖逖对桓宣说，你先前已经说服张平、樊雅，信义在他们那里很显著，现在再替我说服樊雅。樊雅如果投降，江卓用他不只是免死而已。桓宣又单马带两人去见樊雅，说祖逖正要平荡二寇，常以你为援，先前殷毅轻薄，不是豫州的本意，现在如果和解，那么中勋可以建立，富贵可以保全。 如果仍然固执，东府赫然再派猛将，以你的乌合之众，凭借险阻穷城，强贼在北窥伺，国家再难进攻，万无一全。希望好好考虑。樊雅与桓轩置酒解友，派儿子跟随桓轩去见祖逖。几天后，樊雅便亲去见祖逖，祖逖派樊雅回去安抚部众。樊雅部众都说先前多次辱骂，害怕获罪不敢投降，樊雅又必城自首。祖逖前往攻打，又派桓轩进城劝说樊雅，樊雅立即斩杀一级者，于是出将。不久，石勒别将围攻谯城，王韩又派桓轩率众救援祖逖，未到而贼退。祖逖留桓轩讨伐各路未降服者，都攻破，升任谯国内史。祖约放弃谯城的时候，桓轩写信劝谏，祖约没有听从，因此石勒于是占据了陈留。等到祖约与苏俊一同反叛，桓轩对祖挚说，如今强户尚未消灭，我们应当合力讨伐他们，而你却与苏俊一同反叛，这怎么能长久呢？你如果想成为雄霸之主，为何不帮助朝廷讨伐苏俊，这样威名自然可以树立。祖挚等人不能采纳。桓轩想劝谏祖约，派他的儿子桓荣禀告祖约，请求入见。祖约知道桓轩必定会劝谏，不肯听从。桓轩于是与祖约断绝关系，不与他同流合污。少林人陈光率领部落数百家投降桓轩，桓轩都安抚了他们。祖约返回溧阳，桓轩率领数千家打算向南投奔浔阳，驻扎在马头山。恰逢祖焕想要袭击盆口，陶侃派毛宝救援。祖焕派兵攻打桓轩，桓轩派桓荣向毛宝求救。毛宝攻击祖焕，击败了他，桓轩于是投奔温峤。温峤任命桓荣为参军。贼乱平定后，桓轩居住在武昌，桓荣又担任刘印的参军。郭沫杀害刘印，又任命桓荣为参军。陶侃讨伐郭沫，郭沫派桓荣向桓轩求救，桓轩假装答应。西洋太守邓岳、武昌太守刘许都怀疑桓轩与郭沫同谋。豫州西曹王随说，桓轩尚且背叛祖约，怎么会与郭沫同流合污呢？邓岳、刘许于是派王随到桓轩那里去观察情况。王随对桓轩说，明公心里虽然并非如此，但没有办法自我表明，只有把桓荣交给王随罢了。桓轩于是派桓荣与王随一起去迎接陶侃。陶侃征辟桓荣为院属，上奏举荐桓轩为武昌太守，不久升任兼勉中军事、南中郎将、江夏相。石勒的荆州刺史郭靖戍守襄阳，陶侃派他的儿子平西参军陶兵与桓轩一同攻打樊城，攻克了。晋陵太守李阳又攻破新野，郭靖畏惧逃走。桓轩与李阳于是平定襄阳，陶侃派桓轩镇守那里，用他的淮南部取设利益城郡。桓轩招抚刚刚归附的百姓，鼓励农耕，减省刑罚，减少威仪，有时在轻车上装载着锄头农具，有时亲自在田间除草收获。十多年间，石继龙两次派骑兵攻打他，桓轩能深得人心，每次以寡弱之众抵御坚守，评论的人认为他仅次于祖逖、周访。陶侃正想派桓轩向北经营中原，恰逢陶侃去世。后来庾亮担任荆州刺史，将要谋划北伐，任命桓轩为都督缅北前锋征讨军事，平北将军、司州刺史，贾节镇守襄阳。石继龙派骑兵7000渡过沔水攻打他，庾亮派司马王谦妻、辅国将军毛宝救援桓轩。贼军三面挖地道攻城，桓轩招募精锐勇士，出其不意，杀伤数百人，缴获了大量铠甲战马，贼军解围退走。过了很久，桓轩派步兵骑兵收集被贼军俘虏的南阳各郡百姓8000多人回来。羽翼代替羽亮，想要倾全国之力北伐，改任桓轩为都督司梁雍三州荆州之南阳、襄阳、新野、南乡四郡军事，凉州刺史、持节将军职务依旧。因前后功勋，封他为晋陵县南。桓轩长期在襄阳安抚侨居和本地百姓，很有政绩。羽翼一镇襄阳，命令桓轩进讨石继龙的将领李皮，军队驻扎在丹水，被贼军打败。羽翼发怒，贬桓轩为建威将军，让他移防岘山。桓轩的声望和实力都丧失了，加上年老有病，当时南蛮校尉王谦妻镇守江陵，因病请求接替， 羽翼任命桓宣为镇南将军、南郡太守，代替王谦妻。桓宣不得志，没有到任，发愤而死，追赠他为镇南将军。桓荣官至新野太守。桓一字叔夏，父亲桓景有当世的才干，官至侍中、丹阳尹、中领军、护军将军、长射侯。桓一有军事才干，聪慧简虑，被王蒙、刘谭所赏识，多次参与诸府军事，累次升迁至大司马参军。当时苻坚强盛，边境多有忧患，朝廷商议选拔能捍卫疆场的人，于是任命桓一为淮南太守。因安抚防御有方，升任都豫州之十二郡、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溧阳太守、淮南太守职务依旧。与谢玄一同击败贼军别将王建、张豪等，因功封宣城县子，又升任都督豫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。等到苻坚南侵，桓一与冠军将军谢玄、辅国将军谢衍一同在淝水击败苻坚，因功封永修县侯，晋号右军将军，赐钱百万，袍表千端。桓一性情谦虚朴素，虽有大功，但始终不变，擅长音乐，尽一时之妙，为江左第一。有蔡邕的柯廷笛，常常自己吹奏。王徽之应召赴京师，停船在清溪边。他向来与桓一不相识。桓一在岸上经过，船中客人称呼桓一的小字说：“这是桓野王。”王徽之便派人告诉桓一说：“听说您善于吹笛，试着为我吹奏一曲。”桓一当时已经显贵，素来听说王徽之的名声，便下车坐在胡床上为他吹了三支曲子，吹完后便上车离去，客主没有交谈一句话。当时谢安的女婿王国宝专权而无品行，谢安厌恶他的为人，常常抑制他。到了孝武帝末年，孝武帝嗜酒好色，而会稽王司马道子昏庸尤其厉害，只亲近谄媚邪恶之人，于是王国宝的谗言谄媚之计渐渐在君主与宰相之间施行。而那些好利险恶之徒，因为谢安功名盛极，便构陷他，嫌隙于是形成。皇帝召桓一饮宴，谢安陪坐。皇帝命令桓一吹笛，桓一神色没有违抗，当即吹奏了一曲，然后放下笛子说：“臣在筝方面的造诣不如笛，然而自认为足以与歌管相和，请允许我以筝歌唱，并请一位吹笛人。”皇帝赞赏他通达音律，于是命令御计吹笛。桓一又说：“御府的人对臣来说必定不配合，臣有一个奴仆善于配合。”皇帝更加赏识他的放达率性，于是同意召来奴仆吹笛后，桓一便抚筝而歌唱怨诗，说：“为君计不易，为臣良独难，忠信是不显，乃有见一患。周旦左文武，金腾功不堪，推心辅王政，二叔反流言，生节慷慨，抚养可观。”谢安流泪沾湿了衣襟，于是越过座位走到他面前，捋着他的胡须说：“使君于此不凡。”皇帝很有愧色。桓一在州镇十年，安抚慌乱混杂之地，很得人心。桓冲去世，升任都督江州、荆州十郡、豫州四郡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依旧。贾节桓一到镇后，认为边境无忧，应当以宽厚抚恤为要务，于是上书说江州空虚耗损，加上连年欠收，如今剩余户口有56000，应当合并小县，免除各郡拖欠的米粮，江州至移回豫章。朝廷下诏令州至移往浔阳，其余的都听从了。桓一根据实际情况安抚救济百姓，依靠他。在任多年，征召入朝任护军将军，带右军府千人跟随自己，配属护军府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右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谥号为烈。当初桓一有马步铠甲600领，预先写好奏表，命令死后才上呈。奏表说：“臣过分蒙受特殊恩宠，受任西方藩镇。淮南之捷，敌军败逃，人马弃械铠甲，随处散落。当时收拾破败之物，不足以贯穿连接。近年营修善治，都已修整。如今天下虽然统一，但残余势力尚未消灭，臣不以年老为意，仍想尽力效命，以报答皇恩。这个志向永远断绝，含恨于九泉之下。仅奉上马具装百具，布铠500领，都在浔阳，请命令所属部门接收。”诏书说：“ 桓疑忠诚未能实现更令人伤怀，仍接受他所上的铠甲。儿子桓素之继承爵位，去世后儿子桓龄继承，宋朝受禅，封国废除。桓疑的弟弟桓不才也有将略，讨伐孙恩，官至冠军将军。朱四，字仲文，安陆人，年少时为吴国衙门将陶丹的给使，吴国平定后内迁到江夏。朱四有武勇，但口齿迟钝，不识字，人郡江都，见到乡里士大夫只拱手称名而已。等到做了将领，于是以谦恭著称。张昌作乱时，太守公卿逃到社口，朱四与同辈琛宝、不兴集合部众讨伐他，未能取胜，于是与公卿逃往武昌。后来他又率领部众攻灭了张昌，转任骑部曲都，加授随仪都尉。朱四的部曲因为各县都依附张昌，只有本部倡导正义讨伐叛逆，逆顺有别，请求另外设立县制，因此分割安陆东界为射阳县而隶属。其后陈敏作乱，陶侃当时镇守江夏，因为朱四擅长水战，懂得制造船舰，于是派他建造大舰，署为左真，据守江口，击破了陈敏的前锋。陈敏的弟弟陈辉自称荆州刺史，在武昌，陶侃率领朱四及诸军进讨，击败了他。陈敏、陈辉平定后，朱四因功封亭侯，兼任骑都。当时西洋夷贼超略江夏，太守杨明常常请都将商议抵御贼军的计策，唯独朱四不说话。杨明说，朱将军为什么不说话？朱四回答说，众人用舌头击贼，我朱四只用力气。杨明又问，将军前后击贼，为什么总能取胜？朱四说，两敌相对，只应当忍耐，他们不能忍耐，我能忍耐，所以取胜罢了。杨明大笑。永嘉年间，石勒攻破江夏，朱四与杨明逃到夏口，等到陶侃来戍守夏口，朱四依附他，加授名威将军。随陶侃讨伐杜涛，有特殊功勋记载在陶侃传中。夏口之战，朱四用铁面自卫，用弩箭射杀贼军大帅数人，都射死了。贼军拉船靠岸，在水边布阵，朱四沿水上下游走以拦截他们，箭射中他的小腿，神色不变。各路军队不久赶到，贼军溃败，朱四追击他们，贼军都弃船投水，死了一大半。贼军夜里返回长沙，朱四追到蒲圻，没有追上而返回，加授威远将军，配备赤壮躯盖。建兴年间，陈升率领2000多家无赖断江抢掠，陶侃派朱四为都护讨伐陈升。陈升的部众虽少，朱四容纳他不攻击。陈升请求派弟弟到陶侃那里投降，朱四表面答应。等到陈升离去，朱四便派精锐勇士拦截陈升的弟弟斩首，暗中出兵袭击陈升。陈升在正月初一都出来祭祀饮食，朱四的军队进入他的营门才发觉。陈升的将领严禁、郑进都拼死战斗，朱四的军人多受伤，于是回营。陈升向东逃走，据守董城。朱四又率领诸军包围据守，于是堆积柴草环绕城池，建造高橹，用强弩向下射他们，又断绝他们的水源。城中没有水，杀牛饮血。严禁是陈升的七弟，于是斩下陈升的首级出城投降。又因平定蜀贼袭高的功劳，加授朱四广威将军，兼任晋陵内史。当时王敦想要任用堂弟王浩代替陶侃为荆州刺史，陶侃的旧将郑潘、马俊等向王敦请求留下陶侃，王敦不同意。郑潘等人认为陶侃刚刚消灭大贼，人人都乐于归附，又认为王浩即刻暴力难以共事，谋划共同抗拒他，于是屯兵聚集在云口，派使者告诉朱四。朱四表面答应，但称病不去。郑潘等人于是进军抗拒王浩。不久示众疑惑动摇，又散回横桑口，想要投靠杜层。当时朱轨、赵佑、李环率领部众将要攻击他们，郑潘等人害怕被杀，因司马孙景谋划抗拒王浩，于是斩杀孙景，投降了朱轨等人。王毅将要西出，派长史刘俊、刘震、杨口垒。当时杜增正好请求到襄阳讨伐第五一，朱四对王毅说，杜增是狡猾之贼，表面表示西还来迷惑众人之心， 想要引诱官军向西，然后兼程袭击羊口罢了。应当大家部署，不能立即西进。王毅性情矜持严厉，刚愎自用，加上认为朱四年老胆怯难以信任，于是西行。杜曾等人果然飞驰返回。王毅于是派朱四回去，刚到垒就被杜曾等人包围。刘俊认为垒的北门危险，想要让朱四防守。有人对刘俊说朱四与郑潘是同党，于是改守南门。贼军知道后攻打北门。当时郑潘的党羽马俊等人也来攻打垒，马俊的妻子儿女先在垒内，有人请求剥掉他们的面皮以示众。朱四说杀了他们的妻子儿女不能解围，只会增加他们的愤怒罢了。于是停止。朱四平常使用的弩忽然不响了，朱四很厌恶这事。等到贼军攻陷北门，朱四受伤退入船中。当初刘俊凿开个船底用木掩盖，名为船陷。朱四进入后，贼军举蝉刺朱四，朱四迎上去接住蝉，反而用蝉刺贼军。贼军逃上船屋，大声呼喊贼帅在此。朱四从船底沉水前行50步才得以逃脱。遇到医疗，创伤稍有好转。杜曾派人对朱四说马俊等人感激你的恩德，妻子儿女得以活命，已将你家内外百口全部托付给马俊，马俊已尽心收容照顾，你可以来。朱四回答说贼中没有白头的人，如今我年已60多，不能再与你一起做贼，我死后当归葬南方，妻子儿女托付给你。于是返回赠山。当时王浩与李环、杜曾相持，多次在赠山下交战。军士几次惊叫贼军要来了。朱四受惊创伤发作而死，于是葬在赠山。毛宝字硕贞，是荥阳阳武人。王敦任命他为临湘县令。王敦去世后，他担任温峤的平南参军。苏俊造反时，温峤准备赶赴国难，但征西将军陶侃犹豫不决，不肯听从。温峤多次劝说无效，便派使者顺着陶侃的意思说人工暂且留守，我应当先率军南下。信使出发已经2天，恰巧毛宝出使别处回来，听说此事，对温峤说凡事要做大事，应当与天下人共同行动，众人取胜在于团结，没听说有分歧能成功的。即使有可疑之处，也应当表面上装做不知道，何况自己制造怀疑呢？应当赶紧追回信使，修改旧信，说明必须一同出征。如果赶不上之前的信使，应当另外再派使者。温峤醒悟，立即追回信使改信，陶侃果然一同征讨苏俊。毛宝率领1000人作为温峤的前锋，一起驻扎在茄子浦。当初温峤认为南方军队擅长水战，苏俊的军队擅长陆战，想用自己的长处来克制对方，于是下令三军有上岸的处死。当时苏俊送10000斛米给祖约，祖约派司马桓甫等人迎接。毛宝告诉部下说兵法说军令有时可以不服从，怎么能不上岸呢？于是设下计策，奋力作战，全部缴获了那些米，俘虏杀死的人数以万计，祖约因此严重缺粮。温峤家讲他的功勋，上表推荐他担任庐江太守。祖约派祖焕、桓甫等人想袭击盆口，陶侃准备亲自出击。毛宝说义军依靠您，您不可轻动，我请求去讨伐他们。陶侃回头对在座的宾客说这个年轻人的话可以采纳，于是派毛宝出发。在此之前，桓宣违背祖约向南驻扎在马头山，遭到祖焕、桓甫的攻击，向毛宝求救。毛宝的部下认为桓宣原本是祖约的同党，对他有疑虑。桓宣派儿子桓荣再次请求，毛宝就跟着桓荣赶去救援。还没到，敌军已经与桓宣交战。毛宝的军队孤立无援，且兵力少，兵器粗劣，被祖焕、桓甫打得大败。毛宝中箭，箭贯穿大腿，钉在马鞍上，他让人踩着马鞍拔出箭，血流满了靴子，夜里跑到停船的地方，跑了100多里，借着星光赶路。到达后先哭掉阵亡的将士，清洗伤口后夜里又返回去救桓宣。毛宝到达桓宣的营寨时，祖焕、桓甫也退走了。毛宝进攻祖约，军队驻扎在东关，攻破合肥，不久被召回石头城。陶侃、温峤未能击败叛军， 陶侃想率领部队南返。毛宝对温峤说，我能留住他。于是前去劝说陶侃，您本应镇守芜湖，作为南北的声援，既然已经南下，形势上就不能再回去。况且军务有进无退，不只是为了整顿三军，向众人表示必死的决心而已，也是因为后退没有依托，最终会招致灭亡。过去杜涛并非不强盛，您最终消灭了他，为什么唯独苏俊就不能击败呢？叛军也怕死，并非都是勇健之人。您可以试着拨给我军队，让我上岸截断叛军的物资粮草，出其不意，使叛军陷入困境。如果我不能立功，那时您再离去，人心也不会怨恨。陶侃认为他说的对，加封毛宝为都护。毛宝焚烧了苏俊在巨荣、胡熟的囤积物资，苏俊严重缺粮，陶侃于是留下不走。苏俊死后，匡树帅愿城投降，陶侃派毛宝守卫南城，邓岳守卫西城。叛军派韩晃进攻，毛宝登上城墙，射杀了几十人。韩晃问毛宝，您是庐江太守毛军吗？毛宝说，是的。韩晃说，您以勇壮闻名，为什么不出来决斗？毛宝说，您如果是健将，为什么不进来决斗？韩晃笑着退去。叛乱平定后，毛宝被封为周陵县开国侯，食邑1600户。于亮镇守西部时，请求任命毛宝为辅国将军、江夏相、都随益阳二郡，助镇上明，又晋升为南中郎将，跟随于亮讨伐郭沫。郭沫被平定后，与于亮的司马王谦妻前往张山救援桓宣，攻击敌将石玉，将其击败，升任征虏将军。于亮谋划北伐，上书请求解除豫州职务，建议交给毛宝，于是下诏任命毛宝为兼扬州之将、西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职务如故，与西洋太守樊俊率领10000人守卫诸城。石继龙对此感到厌恶，便派他的儿子石建与部将奎安、李兔等率50000人来侵犯，张默率20000骑兵进攻诸城。毛宝向宇亮求救，宇亮认为城池坚固，没有及时派兵，城池于是被攻陷。毛宝、樊俊等人率领左右突围而出，投江而死的有6000人，毛宝也溺水而死。宇亮为他痛哭，因而引发疾病去世了。诏书说，毛宝的败亡本应贬责，但他在苏俊之难中曾为王室尽力，现在追究他的过错，所以不加追赠，可以祭奠他。后来公卿们进言说，毛宝有大功，又死于王室，不应剥夺爵位。生平3年才下诏恢复他原来的封爵。当初毛宝在武昌时，有军人在集市上买到一只白龟，长4-5寸，养着慢慢长大，放归江中。诸城败亡时，那个养龟的人身穿铠甲手持刀跳入水中，好像感觉落在了一块石头上，一看原来是以前养的那只白龟，长5-6尺，把他送到了东岸，于是得以幸免。毛宝有2个儿子，毛木之、毛安之。毛木之字献祖，小字武生，因名字犯了王敬后的讳，所以行用表字，后来因桓温的母亲名叫献，就又改成小字。毛木之果敢刚毅，有父亲的风范，安西将军羽翼任命他为参军，继承爵位为周陵侯。羽翼等人专权于陕西，任命他的儿子羽方之为建武将军，镇守襄阳。羽方之年轻，羽翼挑选可信赖依靠的武将作为辅佐，于是任命毛木之为建武司马。不久羽翼去世，大将甘赞、戴熙等人作乱，毛木之与安西长史江、A170、司马朱涛等人共同平定叛乱。桓温接替羽翼，又任用毛木之为参军，跟随桓温平定蜀地，因功赐给次子都乡后的爵位。不久受任扬威将军、颍川太守，跟随桓温平定洛阳，进入关中。桓温将要撤军，因为谢尚还没有到，留下毛木之率领2000人守卫皇陵。生平初年，升任都宁州诸军事、扬威将军、宁州刺史。因桓温被封为南郡公，改封毛木之为建安侯，又任桓温的太尉参军，加授冠军将军，将招募的士兵配给他。桓温讨伐慕容垂，派毛木之监督开凿巨野100多里，引汶水汇入汲水。等到桓温烧船步行撤退，派毛木之督东燕、四郡军事，兼任东燕太守，本官如故。元贞在寿阳反叛，桓温准备征讨他。 毛慕之以冠军将军身份兼任淮南太守，镇守溧阳。元贞被平定后，余党分散，于是任命毛慕之为都扬州之江西军事，又兼任陈郡太守。不久调任都扬州之翼城荆州、五郡雍州之赵军事，襄阳翼城河南三郡太守，将军职务如故。不久晋升兼任凉州刺史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因病解除职务，下诏以冠军将军职务征召回朝。苻坚的别将进犯彭城，又以将军身份假节兼江北军事，镇守广陵，升任右将军、宣城内史，假节镇守姑熟。毛慕之认为驻地靠近京城，不再有军事警报，不宜加节，上书辞让得到允许。苻坚的别将围攻襄阳，下诏命毛慕之前往上明接受桓冲的指挥。桓冲派毛慕之在缅中游击，毛慕之刚到，朱旭就陷落被俘，他率军返回本郡。苻坚的军队又进犯蜀汉，凉州刺史杨亮、益州刺史周仲孙弃军逃走。桓冲派毛慕之都凉州之三郡军事，右将军、西蛮校尉、益州刺史兼建平太守，假节戍守八郡，任命他的儿子毛球为梓潼太守。毛慕之与毛球讨伐苻坚，到达巴西郡，因粮草运输缺乏，退守巴东，病逝，追赠中军将军，谥号为烈。儿子毛真继承爵位，官至天门太守。毛真的弟弟毛渠、毛球、毛凡、毛景、毛苑，其中毛渠最为知名。毛渠字叔敛，20岁时右将军桓豁任命他为参军，不久遭遇父丧，服丧期满后担任谢安的卫将军参军，受任尚书郎。谢安又请他担任参军，转任谢安的儿子谢衍的征虏司马。淝水之战中，苻坚败逃，毛渠与田次之一同追击苻坚，追到中阳没有追上而返回，升任宁朔将军、淮南太守，不久补任镇北将军、乔王司马田的司马。海陵县境内有个地方叫青浦，四面都是湖泽，长满了茭白和茭草，是逃亡之人聚集的地方，官府法令不能触及。毛渠建议率领1000人去讨伐，当时大旱，毛渠趁机放火，茭白和茭草全部烧光，逃亡户无路可走，全都出来向毛渠自首，接近10000户都编入军队，朝廷嘉奖他，转任西中郎司马、龙骧将军、乔梁二郡内史，不久接替郭权担任建威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安帝初年晋升征虏将军，等到桓玄篡位，派使者加封毛渠为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。毛渠扣留桓玄的使者，不接受任命。桓玄任命桓熙为凉州刺史，王毅占据涪城，郭法戍守砀渠，施济戍守八郡，周道子戍守白帝，以防御毛渠。毛渠向远近传布檄文，列举桓玄的罪状，派巴东太守柳约之、建平太守罗树、征虏司马真纪之击败桓熙等人，随后率军驻扎在白帝。武陵王下令说，益州刺史毛渠忠诚诚信，自桓玄制造祸乱以来，常想紧随其后，如今若能平定凶逆，肃清经营，就应当立即授予上游的重任。当初毛渠的弟弟宁州刺史毛凡在任上去世，毛渠的哥哥毛球的孙子毛佑之籍参军废田，率领数百人送丧，葬在江陵。恰逢桓玄失败，计划逃往凉州。毛渠的弟弟毛景的儿子毛修之当时担任桓玄的屯骑校尉，引诱桓玄让他进入蜀地。随后毛修之与毛佑之、废田以及汉家人冯谦共同杀死了桓玄。柳约之等人听说桓玄死了，进军到之江，又攻占江陵。刘毅等人返回浔阳，柳约之也撤退。不久真纪之、罗树都病重，柳约之前往桓镇处假装投降，想趁机袭击桓镇，但事情泄露被杀害。柳约之的司马石延祖、涪陵太守文触茂等人安抚余部，据守涪陵。桓镇派桓放之担任益州刺史，驻屯西陵。文触茂迎击，击败了他。桓镇死后，安帝复位，下诏说，坚贞的松柏在岁寒中彰显，忠臣在国家危难中显现。益州刺史毛渠弃时宏大正派，诚心弃和一齐，奉命率领偏师驻扎在京城附近，辅佐护卫的功勋实在感动我心。 可晋升征西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都督一良禽良宁五州军事，行一度宁属太守。文处茂府左藩镇，历经艰险，平定祸难，可任辅国将军、西夷校尉、巴西子同二郡太守。右下诏命西夷校御毛仅为持节，兼良禽二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良禽二州刺史、略阳五都太守。毛瑾的弟弟蜀郡太守毛苑为辅国将军、宁州刺史。当初毛渠听说桓镇攻陷江陵，率军赶赴国难，派毛瑾、毛苑顺外江而下，派参军乔纵率领巴西子同二郡的军队沿浮水而下，应当与毛渠的军队在八郡会合。蜀地人不愿东征，乔纵趁着大家思归之心，在武城水口反叛，回军袭击浮城，杀害了毛瑾。毛瑾留下的府长史郑纯之从成都派人飞驰报告毛渠。毛渠当时在略城，距离成都400里，派参军王琼讨伐反叛者，双方在广汉对峙。博道县令何林聚集党羽帮助乔纵，而毛渠的部下受到乔纵的诱说，于是共同杀害了毛渠和毛苑，连同他们在蜀地的子侄一时全部被害。毛渠的儿子毛弘之继承爵位。义熙年间，石延祖担任史康太守，上书为毛渠兄弟申诉，于是下诏说，已故益州刺史毛渠、西夷校尉毛瑾、蜀郡太守毛苑、秦王忠烈，但事情出乎意料。安葬之日临近，更加悲伤，可都追赠原来所受的官职，赐钱30万，布300匹。平定毛渠讨伐桓玄的功劳，追封为归乡公，食邑1500户。又因毛幼之斩杀桓玄的功劳，封为一道县侯。从毛宝到毛渠共3代，持节开国的有4人，作为将帅家族与浔阳周氏相当，但人物声望比不上。毛瑾的儿子毛修之多次担任清要显赫的官职，官至右卫将军，跟随刘玉平定姚泓，后来担任安西司马，在魏国去世。毛安之字仲祖，也有军事才干，多次升迁任辅军参军、魏郡太守。简文帝辅政时，把他作为亲信爪牙。等到简文帝登基，毛安之领兵随从车驾，让他留宿宫中。不久受任游击将军。当时羽西进入京口，朝廷震动，命令毛安之都城门诸军事。孝武帝即位后，妖贼卢耸冲入殿庭。毛安之听说有难，率军直入云龙门，亲自奋力战斗。随后左卫将军殷康、领军将军桓密等人赶到，与毛安之合力，卢耸于是被消灭，升任右卫将军。定后去世后，兼任将作大将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光禄勋。4个儿子，刘谭、刘泰、刘遂、刘顿。刘谭继承爵位，官职做到江夏相。刘泰历任太傅，从事中郎，后军资义参军，与刘遂一同被会稽王父子亲近，于是追论刘安讨伐卢耸的功劳，赐爵平都子，命刘谭继承爵位。袁显曾在刘泰家宴饮，不久想要离开，刘泰苦苦挽留他说，您如果就此离去，我就打断您的脚。袁显大怒，甩衣而出，于是与袁显产生嫌隙。等到袁显失败时，刘泰当时任冠军将军、唐义泰山二郡太守。刘遂人游击将军，刘顿人太傅主簿。桓玄得志后，派刘泰逮捕袁显，于新亭处，刘泰借宿恨，亲手加以殴打羞辱。不久，3人全被桓玄杀害，只有刘顿被流放广州。义熙初年得以返回，官至宜都太守。德祖是刘渠的同宗，父亲和祖父都死于贼寇中。德祖兄弟5人相互协办南渡，都有武艺才干。荆州刺史刘道归任命德祖为建武将军、始平太守，又调任涪陵太守。如寻之役时，刘道归又任命他为参军，讨伐徐道富与史兴。不久遭遇母丧。刘裕讨伐司马修之，邢文卜任太尉参军、益阳太守，赐爵千陵县侯，转任南阳太守，跟随刘裕讨伐姚泓，接连攻打荥阳、扶风、南安、冯许数郡，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。刘裕嘉奖他，任命为龙骧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刘裕留次子义真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任德祖为中兵参军，兼任天水太守，随义真返回。刘裕任德祖都河东平阳二郡军事、辅国将军、河东太守，代替刘遵考守卫蒲坂。 等到河北战败，德祖全军返回。刘裕正打算扫平关洛，先任得祖都九郡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荥阳京兆太守，因前后功劳，赐爵灌阳县南，不久升任都司拥并三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驻守五牢，后被北魏俘虏。德祖的二弟刘仪、刘仪之弟刘辩都有志节气概。刘仪死于卢循之难，刘辩死于鲁宗之役，都奋不顾命，被当时赞叹。刘霞，字正常，广平益阳人，性格果敢刚毅，擅长弓马，心胸开阔，勇猛壮健。正值天下大乱，刘霞担任务主，每次攻击贼寇，率领壮士冲锋陷阵，冀州人把他比作张飞、关羽。同乡冀州刺史邵绪非常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于是在河冀之间修筑壁垒，贼寇不敢逼近。刘霞从小路派使者接受元帝节度，朝廷嘉奖他，下诏书慰劳勉励，任命他为龙骧将军、平原内史。建武初年，元帝下令说刘霞忠诚勇敢，果敢刚毅，一成可嘉，任命刘霞为下邳内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当初沛人周坚，又名周辅，与同郡周末因天下大乱，各自担任物主，以抢劫为事。周末投降祖逖，周辅大怒，于是袭击杀死周末，据彭城反叛，石勒派骑兵支援他，诏命刘霞兼任彭城内史，与徐州刺史蔡豹、泰山太守徐堪共同讨伐周辅，战于寒山，周辅战败逃走，诏命调任刘霞为临淮太守。徐堪再次反叛，事情平定后，任命刘霞为北中郎将、兖州刺史。泰宁初年，从彭城移驻泗口。王涵反叛，刘霞与苏俊一同赶赴京都。王涵失败，随丹阳尹温峤追击王涵至淮南，刘霞放纵士兵大肆抢掠。温峤说天道帮助顺义之人，所以王涵被消灭，不能乘乱作乱。刘霞身自陈说并拜谢。事情平定，因功封权灵公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兼淮北军事、北中郎将、徐州刺史，贾节代替王遂镇守淮阴。咸和元年去世，追赠安北将军。儿子刘肇年幼，成帝将徐州授予西建，任命郭沫为北中郎将，统领刘霞的部曲。刘霞的妹夫田房以及刘霞就将史蝶、卞贤、李龙等不愿意归属他人，共同拥立刘肇，袭取刘霞就位反叛。成帝派郭沫等率领各郡讨伐他们。郭沫等刚上路，临淮太守刘矫率领将士数百人突袭刘霞营垒，史蝶等逃奔，斩田房及都护卞贤等追斩史蝶，李龙于下邳传首级到朝廷。刘霞的母亲、妻子、儿女及参佐将士全部回到健康。刘霞的妻子骁勇果敢，有父亲风范。刘霞曾被石继龙包围，妻子独自率领数名骑兵将刘霞从万众之中救出。等到田房等想要作乱时，刘霞之妻阻止他们不听，于是秘密点火烧光了兵器甲仗。刘肇继承爵位，官至散骑侍郎。刘肇去世，儿子刘举继嗣。刘举去世，儿子刘遵之继嗣。刘遵之去世，儿子刘伯陵继嗣。宋朝受禅，封国废除。邓岳，字伯山，陈郡人，本名邓岳，因范康帝名讳改为邓岳，后来最终改名为邓岱。年少时有将帅才略，任王敦参军，转任从事中郎、西洋太守。王涵制造叛逆，邓岳领兵随王涵前往京都。等到王涵失败，邓岳与周辅一同逃奔蛮王向残，后来遇到赦免，与周辅一起出来。过了很久，司徒王导任命他为从事中郎，后来又任西洋太守。等到苏俊反叛，平南将军温峤派邓岳与都护王谦妻、鄱阳太守季穆等率领水军赶赴国难，苏俊平定，返回郡中。郭沫杀死刘胤时，大司马陶侃派邓岳率领西洋的部队讨伐他。郭沫平定，升任都交广二州军事、建武将军，兼领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贾节登陆前后功勋，封宜城县伯。咸康三年，邓岳派军队讨伐夜郎，打败了他们，家都宁州，晋号征虏将军，升任平南将军。去世，儿子邓霞继嗣。 邓霞字应元，勇力过人，气概冠绝当世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樊哙。桓温任命他为参军，多次跟随桓温征伐，历任冠军将军、蜀郡太守，号称名将。襄阳城北面水中有蛟龙，常害人。邓霞拔剑入水，蛟龙缠绕他的脚，邓霞挥剑将蛟龙砍成数段而出。方头之战，桓温既怀羞耻怨恨，又忌惮邓霞的勇猛果敢，于是免去邓霞官职，不久去世。宁康年间追赠庐陵太守。邓岳之弟邓毅，字茂山，也有武艺才干。邓岳去世后，任命邓毅兼交广州建威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贾节、朱旭，字次伦，益阳人，父亲朱涛因才干历任西蛮校尉、益州刺史。朱旭世代为名将，多次升迁至阴阳将军、江夏相。兴宁末年，凉州刺史司马勋反叛，桓温上表人朱旭为征讨都护，前往讨伐他，因功受征虏将军、封襄平子。太和年间升任兖州刺史。当时长城人钱弘聚集党逾百余人，藏匿在原乡山中。朝廷任朱旭为中军司马、吴兴太守。朱旭到郡讨伐擒获了他，势必返回兖州。宁康初年，受使持节，兼缅中诸军事、南中郎将、凉州刺史，镇守襄阳。这一年，苻坚派其将苻丕等率众包围朱旭，朱旭固守，贼军粮食将尽，率众猛烈进攻。当初苻丕来攻时，朱旭的母亲韩氏亲自登城巡视，认为西北角会首先受破，于是率领百余婢女及城中女子在那一角协助城墙二十余丈。贼军攻打西北角，果然溃塌，众人便固守新筑的城墙。苻丕于是退兵，襄阳人称此城为夫人城。朱旭接连作战打败贼军，但人心疲劳松懈，又因贼军退去稍远，怀疑他们不会再来了，守备不谨慎，都护李伯护秘密与贼军相应，襄阳于是陷落，朱旭被苻坚俘虏。苻坚杀死李伯护示众，因为他不起。朱旭想要逃归，秘密到达宜阳，藏在夏葵家。苻坚怀疑夏葵，逮捕了他。朱旭于是到苻晖处自首，苻坚嘉许而不追究，任命为尚书。太元年间，苻坚南侵，谢石率众抵御。当时苻坚大军尚在象县，芙蓉率30万大军先到。苻坚派朱旭劝说谢石，夸耀自己的兵威。朱旭反而对谢石说，如果苻坚百万大军全部到来，无法抵挡，趁他们还未会合，攻击他们可以得胜。于是谢石派谢衍挑选勇士8000人渡过淝水挑战。苻坚的军队稍退，朱旭当时在苻坚军阵后大喊，苻坚败了。于是秦军大崩溃，朱旭才得以回归，受龙骧将军、琅琊内史，转任扬州、豫州五郡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驻屯洛阳。后来丁零翟辽反叛，朱旭派将军秦英同兵与淮四个郡共同讨伐他，又兼演清二州诸军事、二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，进镇彭城。朱旭请求镇守淮阴，皇帝同意。翟辽又派妻子翟昭侵犯陈颖，朱旭返回派秦英讨伐翟昭，打跑了他们，受征虏将军。上表请求运江州米100000斛、布5000匹以资助军费，诏令同意。加都督司、雍、梁、秦四州军事。皇帝派广威将军、河南太守杨全期、南阳太守赵牧各领兵1000人隶属朱旭。朱旭又上表请求将原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白请以及谷80000斛拨给他，于是驻守洛阳，保卫山陵。此后慕容永率众向洛阳进发，朱旭从河阴北渡，与慕容永的伪将王赐等相遇，战于沁水，王赐败走，斩其偏将物之的首级。参军赵牧、江夏相桓不才追击慕容永，在太行山打败了他，慕容永逃往上党。当时杨凯聚集数千人在湖陕，听说慕容永失败，派儿子到朱旭处请求投降。朱旭追击慕容永至上党之白水，与慕容永相持20天。听说翟辽要进攻金庸，于是返回攻打翟昭于石门，派参军赵藩在淮县打败翟辽，翟辽连夜逃走。朱旭退驻洛阳，留阴阳将军朱党 戍守石门。朱旭派儿子朱略都护洛城，赵藩为驻守。朱旭返回襄阳。会稽王司马道子认为朱旭胜负相抵，不加褒贬。此后东羌校尉窦冲想要进入汉川，安定人黄甫昭、京兆人周勋等谋划迎接他。凉州刺史周琼失去巴西三郡，兵少力弱，向朱旭告急，朱旭派将军黄甫真率众赶赴。窦冲占据长安东面，黄甫昭、周勋逃散。朱旭因年老多病，多次上表请求解职，不被允许。诏令阻止上表，于是擅自离职。几十天后到廷尉处认罪，诏令原谅不追究。太元十八年去世，追赠左将军、散骑常侍。使臣说，晋朝沦丧，波迁江南，内难相继，外患不息，经略之道未能弘扬，将帅之功无所闻之。刘迅、蔡豹、周宣、刘印在泰兴年间效力，毛宝、邓岳、刘霞、朱旭在咸和之后驰骋，虽然不如古人，也足以列名于当世。赞曰：气氛淮海，灾流缠见，覆灭如同玄元，兴起如鸿雁。战鼓在听，兔居有座，啾啾群英，勤劳王略。